150年来，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
佳美讲宗。
欢迎收听佳美教宗，节目中播放的都是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生命故事，绝大多数的主人翁都是曾经在神州大地上流血流汗的福音勇士。但是有这样一位杰出的美国青年，他虽然来不及踏上宣教合场，却仍然值得我们缅怀。让我们回到1913年的春天，乘上一艘从美国驶往埃及的邮轮上，聆听一位妇人和一位少女的对话。
妈咪妈咪，威廉哥哥会来码头接我们吗？
如果他顺利通过阿拉伯文初级考试的话，就会来接我们一起去黎巴嫩山上度假的。
好啊。
夫人，这是您点的伯爵奶茶和吐司。
请问我们哪一天才会抵达埃及呀？
夫人，我们会在4月1号那天到达直布罗陀，再从那里去开罗。
原来需要这么久啊。
妈咪，威廉哥哥真的要去中国做宣教士吗？那以后谁来陪我一起游泳还要爬山呢？妈咪妈咪，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你哥哥第一次领圣餐的情形呢。
弟兄姊妹，今天我想邀请所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的人一起来领受饼和杯。
威廉，你怎么可以领圣餐呢？你今年刚满7岁耶。
妈咪啊，牧师说是所有的人呢。
我要发出第二个邀请，谁愿意一生分别为圣，把自己完全献给主用，请站起来，我要为你们祷告。
威廉，快坐下，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阿米，做主的门徒不就是把自己完全献给上帝吗？
天父啊，愿你的旨意在威廉身上成全。愿你的旨意在威廉身上成全。
妈咪妈咪，你看你看你看，那些中国水手为什么有些人还留着长辫子呢？哥哥真的要到那个古怪的国家去吗？
哦，你哥哥16岁坐船环游世界的时候，可没有像你这样疯疯癫癫的哦。
我也不会像他那样耍到去做宣教士，我才不会呢。
乔伊斯，你到我的梳妆盒里把威廉那一年从日本寄出的那封信再读一遍给我听吧。
嗯。
爹地，妈咪，我们已经结束在日本的行程，即将前往上海。在那里，中国内地会的范明德先生会接待我们。我虽然从未认真地考虑过成为宣教士，但是这次旅行让我开始思想，神在我身上的旨意究竟是什么？我拥有这么多，但是亚洲成千上万的人却一无所有，且生活在黑暗中。
妈咪，爹地收到这封信是否后悔送哥哥去周游世界了呢？
爹地只是希望你哥哥到21岁的时候再做决定。
爹地去世的时候，威廉哥哥只有18岁啊。
是啊，我们都没有想到爹地会那么突然地离开我们。那一年威廉刚进耶鲁大学，地上的父亲被主接去以后，他更努力地学习，也更努力地爱天上的父亲呢。
如果爱上帝就要变得酸溜溜穷兮兮的，我宁愿离上帝远一点好了。
乔伊斯，
我可不想像威廉哥哥那样，他的帽子破了他还继续戴着去听课，他走在耶鲁的校园里，谁看得出他是一个百万富翁啊。连布朗家的三兄弟他们都买了一辆二手车轮流开，我哥哥呢，他还坐火车去那个什么纳什维尔去参加宣教大会。天哪，
乔伊斯，你真的不了解你的哥哥，他绝对不是不懂得享受生命的人，但是他更知道应该怎么样战胜自己的环境。威廉从纳什维尔回来的那天晚上，我们曾经有过一次的长谈呢。
妈咪，有钱人进天国真的比骆驼过针眼还难吗？
孩子，你究竟在想什么？
父亲去世，我在一夜间变成百万富翁，也成了最难进天国的人。
威廉，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你只要效仿你的父亲，成为这些财富的好管家，一样可以讨神的喜悦。
在宣教大会上，穆迪先生向我们挑战，这个世界尚未见过一个完全委身于神的人，因此也不知道神可以通过这样的人成就什么样的大事啊。
你何不求神让你成为一个完全委身的人呢，让这个世界见识一下。
妈咪啊，我很想要一辆别克或者一辆福特，但是一辆别克的钱差不多可以维持一家小型圣经学院大半年的经费，一辆福特的钱可以支持10个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呢。
嗯，以你现在的身份买一辆汽车作为代步的工具也不过分的，买完了车你仍然有钱支持神学院和宣教机构啊。但是我想知道神对你说什么呢？
啊，妈咪，我可以没有别克，但神学院不可以关门。
嗯，
中国人也不可以没有救恩。虽然我现在还不能马上去海外宣教，至少可以先从遗产中支取几千美金，支持那些事工。而且，如果我将来真的要去海外宣教，这辆别克还有什么用呢？
好吧，哥哥可以不买汽车，可以不带我去海边兜风，但是自从他进了普林斯顿的神学院，他就没有好好的陪过我了。
乔伊斯啊，
嗯，
与其抱怨，不如求上帝帮助威廉通过这一次的阿拉伯文考试，这样他就可以陪我们一起去黎巴嫩山上度假咯。
嗯，我希望他这一次说话算话吧。我啊，过15岁生日的那一天，他在戒酒会向一群酒鬼讲道。我16岁生日的那一天，他在神学院替人代课。等威廉哥哥到了中国，他更加不可能参加我的生日会。
嗯，也难怪你觉得委屈。威廉25岁生日那一天，差一点都不能够陪妈咪吃饭呢。威廉，在你生日这天能看到你，真的让我太高兴了。
妈咪，这次应穆德先生的邀请，我们走访了30来家大专院校，为中国西北的回民时工呼吁，也为学生志愿运动做了动员。
哦，
或许我去甘肃是为更多的美国青年预备道路啊。
嗯，现在巡回演讲结束了，你就真的要去中国了吗？
啊，妈咪，我会先到开罗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文化，
那里有十世纪以来伊斯兰教的最高学府，然后啊，再从那里去中国。
你真的不能和我们一起过了圣诞节再走吗？
妈咪，我需要多两三周时间学习阿拉伯文，不如复活节过后你把乔伊斯带到埃及来，我们一起去爬山去游泳。
嗯，好。孩子，奔波了三个月你一定累了吧，早点休息。主啊，这一切究竟是否值得呢？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哦，主，你既然没有不舍得自己的独子，何况是我。
从威廉的童年起，你就和他一起祈求我的旨意在他身上成全，你们的祷告我都听到了。
是的，主，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
伯夫人和乔伊斯母女俩在游轮上日复一日的回忆与威廉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时，埃及开罗的一家医院中，被称作穆斯林使徒的迟维摩博士正在探望威廉，那位中国名字叫伯德恩的青年。
哎，威廉，你怎么了？我离开开罗的时候，你不是还好好的吗？
迟博士，
哎，
您从麦加回来了？
对对对，哎，快躺下，快躺下，威廉啊，
有没有纽约发来的电报啊？
伯夫人和伯小姐呢？他们已经离开纽约，在来埃及的船上了。
哦，
那我们尝试用无线电报和他们联系，但是呢，啊，一直都联系不上。
哎呀。我真希望能亲口告诉母亲，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我保留不给主的，没有任何东西足以让我成为那只不能穿过针眼的骆驼。
嗯，毫无保留，这岂不是每一个基督徒在主面前应有的态度吗？你躺在病床上的这两天，你想的最多的是什么？
是不是啊？
嗯，
您不在的这两天啊，我一直在回想，在纳什维尔第一次听您演讲的情景。
弟兄姐妹，宣教并非探险，更不是野餐，而是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不仅仅是生命，还要加上祷告、眼泪和鲜血。难道我们的主没有为穆斯林而生，为穆斯林而死，为穆斯林而祷告吗？在中国有1000万穆斯林，比波斯多，比埃及多，甚至比伊斯兰的发源地整个阿拉伯半岛还多，但却连一位专职服侍他们的宣教士都没有啊。
哎，这些话不停地在我耳边回响，所以一回到耶鲁，我便去找中国内地会的霍亨利先生了。霍先生，中国内地会有没有计划拓展回民事工？我即将从耶鲁毕业，可不可以先请您接受我的申请？
温姐啊，
哎，
你已经确定要去中国了吗？
啊，
要知道啊，以内地会现在的人力和财力，单单巩固发展汉族的事工已经很困难了。
我明白，我刚收到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录取通知函。
哦，
还有3年时间让我确定神的旨意。
那听说你已经和未来的同学在计划编一本阿拉伯圣经词典，是吧？
哎呀，
我呀，只是闭门造车式的尝试，我就是想体会一下阿拉伯文究竟有多难学。
哦，不要小看这些书斋里的尝试啊。
哦，
威廉·科里的童工，他们没有到过中国。
哦，
啊，照样在印度翻译了中文圣经。
哦，
啊，据说了，比第一位去到中国宣教的马里逊呢，他所翻译的还早一年出版呢。
啊，谢谢您的鼓励。
嗯，
自从听了池博士的演讲，我便无法忘记甘肃省有60多个城市没有常驻宣教士。
嗯，
1/5的人口没有听过福音，300万的回民没有人服侍啊。
对，好了，那就等你从神学院毕业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你的申请。现在呢，我想先邀请你成为内地会北美咨询委员会的委员，并且代表我们去参加爱丁堡宣教大会。
我第一次认识你就是在爱丁堡大会上，那个时候你已经是内地会北美资委会最年轻的委员，也是爱丁堡大会2000多名与会者当中最年轻的代表。我也没有想到3年以后可以在开罗接待你啊。还有一件让我很惊讶的事是，你来开罗不到2个星期，就问我可不可以搬出旅馆到当地人家里寄宿搭伙这件事儿。
我只是觉得住在当地人家里可以每天练习口语，观察穆斯林的家庭习俗，并适应他们的饮食。您看呐，我还买了一顶当地人戴的无檐红毡帽，戴着这顶帽子出去发福音单张的时候，几乎啊没有人认得出我是个美国白人。
哎呀，很多人到开罗来只是想看死去的法老，研究古老的文明，满足做个走马观花的过客，但只有你满眼都是发白的庄稼。我巴不得能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拥有像你一样举目望天的洞察力啊。
对了，池博士，有没有我母亲和妹妹的消息啊？
我们正在全力的联络他们啊。现在美国呢，也有很多人在为你们祷告呢。
啊，如果我见不到母亲，请你告诉他，即使我能预知现在发生的事，我也不会退缩的。
不退缩？是啊，这岂不是每一个福音精兵在属灵征战的时候应该有的态度吗？
哦，打搅你们谈话了。护士小姐又要来给伯德恩先生量体温了，能不能请池博士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好。威廉呐，你好好休息啊，我先出去一下。医生啊，请你告诉我，这威廉到底得了是什么病啊？
池博士啊，那我就实话实说吧。伯德恩先生呢？是染上了脑膜炎呢。
啊，什么？这不太可能啊。
最近呢，这个开罗城里有很多类似的病例。那几个星期前英行教会的佩恩医生不是也死于结膜炎吗？
对，哎呀，可是哎呀，我想那个威廉才25岁耶。
是啊，那我想请问最近伯德恩先生有没有接近过当地人的住宅区啊？
接近当地人的住宅区？他根本就是寄居在一个叙利亚人的家庭里的，每天呢，都会在朝圣者的人群里派发福音单张。哎呀，他就得了这个病，这
不可能啊。
按照行程，母亲和妹妹这两天就会到开罗了吧？
哎，已经接到消息了，伯夫人和伯小姐呢，明天一早即将抵达赛德港了。
啊，我今天感觉好多了。大概可以去码头接他们，然后告诉他们那些声称我病危的电报是愚人节的玩笑。
哎，我命令你继续的卧床休息啊。如果我当初劝阻你不要到人群密集的地方散发单张，或许……
池博士，我不知道我的病有没有传染性，你实在不必每天都来看我呀。
哎，等你的家人到了以后啊，我会好好休息的啊。
池博士，
嗯，
求您代我告诉母亲，我真的从来没有后悔过，在开罗的这三个月是我最满足的日子啊。
不后悔？是啊，这岂不是每一个信徒临终前应该有的态度吗？
夫人，这是您点的方石榴果汁和三明治。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直布罗陀呢？
如果风向顺利的话，今天下午就能抵达。
终于看到海岸线了，马上就看到威廉哥哥喽！
乔伊斯，啊，坐下来，一点都不像个熟女。
夫人，夫人，这是直布罗陀邮局送来的电报。
什么？威廉病重，速来。池博士，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赶到医院呢？
伯夫人啊，这马车呢已经在车站恭候，我们一下火车就可以直奔医院。你放心，我们已经请到开罗最好的医生了。
池博士，我的威廉哥哥还好吗？
哎，伯小姐，我离开医院的时候呢，他的精神是很好的，还坚持要来接你们。当然了，没有医生的许可，他是不可能走出病房的。
池博士，这是医院一早发来的电报。
威廉状况不佳。
池博士，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哎呀，威廉从发病起其实就一直是时好时坏，这每两三天呢病情就会反复一次，那我们不必太在意的啊。
威廉是哪一天发病的？
复活节的星期五，就是受难节。
池博士，那些穆斯林他们在干嘛呢？
哎，伯小姐啊，现在呢是伊斯兰教的一个重要节期，他们呢都在敬拜阿拉真主。为了开罗城800万人能够听见福音，你哥哥在发病的前一天还在街上发福音小册子给他们呢。
池博士，
哎，
这是最新的电报。
池博士，请告诉我。
伯夫人，我们等到站再说吧。啊，
池博士，我是威廉的母亲。
哎呀，这其实威廉在今天早上9点已经……
不可能，不可能！你刚才还说离开医院的时候哥哥的精神很好的，不可能的。
下午3点入殓了。
伯夫人，昏过去了。
妈咪，
伯夫人，伯夫人，伯夫人。
威廉被主接去已经是第10天了，我终于有足够的力量提笔写信。因为埃及天气炎热，必须在当天下葬。我和乔伊斯只见到了威廉最后的一面，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这是怎么样的一面。他的容貌在病痛中仿佛变成了基督的样式，神在威廉身上做成了最后的善功。我几乎认不出自己的儿子了。神竟让我们在尘世瞥见苦难奥秘的一角。威廉的床头所放的那一本他常用的圣经写着，不保留，不退缩，不后悔，那几个字是留给我的，也是留给这个世界的。你们告诉我，美国各地举行了很多的追思礼拜，池博士还告诉我，日本、韩国、印度和南非也有人在纪念他。我已经遵照威廉的遗愿，把他继承的$100,000捐赠给各个福音机构，其中25万指定给中国内地会在甘肃兰州建立一所医院，造福当地的穆斯林。
妈咪，早点睡吧，别写了。
乔伊斯，
嗯，
威廉和我一直都祈求神的旨意能在他身上成全。我本来以为神要让他成为赢得穆斯林的宣教士，现在这个谜底才真正的揭开。原来神给我的苦悲不是生离，而是死别。
妈咪，神不会轻易地打碎他精心预备的器皿的。或许哥哥的死会比他活着更能产生更大的果效呢，你说是吗？
乔伊斯，
嗯，
你变了。是的，神做事不会半途而废的，威廉的故事并没有真正的结束。
套用今天的话，威廉伯德恩是一个十足的富二代。1887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一个敬虔且富裕的家庭。高中毕业时，父母亲送给他的毕业礼物竟然是去环游世界一周。在那次的行程中，上帝开了他的眼界，不单让他增广见闻，更让他观看到上帝在各地的作为，体会到每个人都需要基督。他因而开始思考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就读耶鲁大学期间，伯德恩认识到中国有1000万穆斯林，人数比波斯和埃及还要多。他听到他们在救恩门外的呼声，于是开始预备自己献身在穆斯林中的宣教工作。大学毕业后，他先进入神学院进修，接着加入中国内地会，并在他踏足中国之前先到埃及学习阿拉伯语。没想到就在停留埃及那短短3个多月的时间，威廉不幸感染了脑膜炎去世，年仅25岁。为了完成他向中国回民传福音的心愿，威廉的母亲将遗产的一部分捐给中国内地会，在兰州盖了一所服务回民、麻风病人和藏民的医院，取名伯德恩纪念医院，也就是今天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前身。威廉·伯德恩的死和他的生一样，有力地向世界展现了一个完全委身于神的人可以成就什么。亲爱的朋友，有什么会让你进不了天国的箴言？又有什么使你在神面前有所保留、退缩和后悔？神在不同的时代里兴起不同的人，你愿不愿意成为伯德恩故事的续集？